我们对近代、现代、当代这些用法，先从学术上给理清。政治的东西发展变化比较难，但是思想学术东西应该先行。如果没有人说这种话，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改变，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提倡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思想是谁也牵制不住的，言论是不能牵制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的被政治所吸收，有些科学的或有道理的言论慢慢被政治家所吸收，慢慢会变成共识，慢慢就会产生作用，就会改变现实。那我们大学，我们的教授们，我们的学者们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如果无条件的成为御用学者，权力者说什么我们就诠释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完全成为愚民的场所，而不是活跃思想启发智慧的场所。所以我们大学教育背道而驰，这是不可以的。大学教育完全变成了思想教育的场所，我想是不可以的。在这个时代，近代化有两大思潮，我们的东方的近代化是有两大思潮，一个是启蒙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这两个思潮我们只好借鉴西方的术语，因为大家知道启蒙主义是西方的词语，民族主义也是西方的词语。那为什么？因为这两种东西确实是从西方来的，东化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只能接受这两个术语。大家知道近代化时代以后，整个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基本丧失了创造思想概念的能力，创造术语的能力。我们的所有术语的刷新依赖于西方或依赖于日本。今天我们的新术语当中绝大多数是从西方和日本来的，而今天我们创造新术语步履艰难。有人创造了新术语，也创造过，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受到了种种阻碍。你比如说，如果你创造一个新术语，你要解释半天，好多人还是听不懂。就别说是在大学课堂上引起共鸣就难，就是在研究生当中引起共鸣也不容易。你写在书上仔细论证了，也不见得被人所采纳。尤其是一个术语，你比如说你写在一本书里，被那些保守的编辑就给删掉了，他以为这是从哪来的？这个有什么依据吗？有西方的依据吗？有外来的依据吗？没有，他觉得这个东西该慎重。包括一些表述方式，只要不是从西方来的都成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西方的东西那就是标准，我们就来用，我们造术语难了。可是如果我们要更新思想，我们要摆脱对西方思想的依赖，必须先从术语说起。术语的创制就会引起思维的革命，可是这个我们长期以来已经没这个能力了，中国学者已经丧失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慢慢把它找回来。首先要把西方的某些术语赋予中国独有的理解，中国人独有的含义。比如说启蒙主义，在西方是指的18世纪为了建立近代国家，建立近代不受教会控制的，完全由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建立起来的近代民主国家而兴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表现在文学当中叫启蒙主义文学，启蒙主义运动文学，以法国为中心，这样一个运动是18世纪开始的。那么这个概念到东方来就应该有所变化。我们指的启蒙主义是指近代由传统社会西方化向西方学习时期产生的一种西化运动，是用西方思想来做启蒙。一种文化长期不变就慢慢就蒙了，就把人的眼睛给蒙住， 一种文化刚创制的时候，空气很清新，天很蓝，风清月白的这种感觉。时间一长了，慢慢的阴云来了，阴云密布，最后阴暗的透不过气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黑暗时代就来了。怎么办呢？就得起，就得把这个门给它起开。启蒙本来是一个中国词儿，是指对小孩进行小学教育，对不懂事的孩子进行教育。所以过去我们的小学教科书叫做蒙学，蒙学就是小学教科书的意思。但是我们东方这么长的历史了，好几千年了，怎么还有启蒙的问题呢？那指的是传统文化时间一长了积聚太多了，太沉重了，把人的思维钳制住了。我就是重新把传统打破，引进一种外来的东西稀释一下，所以这叫启蒙。启蒙是学西方，而另外一个跟启蒙运动相对立、相反相成的，相反相成，不是相辅相成，就是阴阳都要有一个平衡，是吧？中国讲这个，那么实际上也在西方化的这种浪潮当中，我们有对西方进行矫正的运动，叫做民族主义。一方面学习西方，对民族的东西我们不太强调，只要是先进文化，甭管是哪国家的，只要新东西，甭管是哪来的，我们都欣然接受。但另外一部分思潮不，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坚持不湮灭、不放弃、不打断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说什么事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从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文学上也有。所以东方在这个时期普遍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文学，西方也有产生民族主义文学的时候，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欧洲都在使用一种语言，即拉丁语，宗教官方语言，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即基督教意识形态。所以到了十二世纪，以但丁为开始，把后来延伸到西欧各个民族国家，开始强调民族主义，由那个统一的中世纪的宗教大帝国罗马帝国统治，慢慢的各个民族开始独立。这有点像东周列国那个时期，中国的东周列国那个时期，名义上还是周代，但是实际上全分裂了。也有点像三国那个时期，名义上是东汉，其实都分裂了。当中世纪后期也一样，名义上还是罗马教皇的统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各个民族都已经完全自己独立起来，包括语言文学的独立。语言一独立，文学必独立；语言文学一独立，思想文化必独立。所以民族文化独立实际上是文化的独立，有了文化的独立，政治经济慢慢的独立。当然文化的独立有赖于思想独立，首先是思想先行。我以为发展的社会发展都是这样，思想先行，政治滞后。政治不能动不动就动，政治一动就乱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今天还有，直到今天，因为近代化到今天才一百来年，是吧？其实我比如说启蒙是不断的过程，不能是个蒙一下就起了。有人讲说五四是一次思想启蒙，改革开放又是一次思想启蒙，到今天又有人提出新启蒙。总之大家都觉得在不断的在启蒙，所以启蒙是一个过程。但是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它是一波一波的，启蒙作为一种任务是不能中断的。不同时代的启蒙有不同时代的意义，比如说今天的新启蒙跟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就不太一样。当然今天新启蒙的阵势远远小于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即世界主义 和国家主义，强调文化的全球化，还是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这样两种思潮都不可缺少，达成一个和谐， 达成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东方文学发展史不同于西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接着第八章呢，我们讲西方文学思潮的东方化。西方文学思潮的东方化就只有两个思潮，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个思潮，一个思潮的不同时期而已，在中国被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个我想讲西方文学史的时候老师们还会讲这个，到时候我们还要仔细讲为什么。我们说实际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一种东西，在西方就把它看成一种东西，不同阶段，一种东西的不同阶段。西方文学思潮的东方化直到现代仍然进行着。第九章我们讲个案分析，拿出几个个案来进行分析。第十章我们讲近代化文学的分化与终结。近代化文学时代从什么时候分化和终结的？简单的说，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近代文学时代的分化终结。一，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解构了近代文化当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意识形态的近代意识形态，也叫所谓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反理性解构了近代的理性文化，近代文化的核心，近代文学的核心是理性文学和理性文化，那么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反理性文化。从这儿就近代化文学时代就结束。大家会看到我们没有用现代这个词儿，在这当中直接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世界性的文学时代。其实再过那么几百年以后，我想这个时代要重新划分，就是我还觉得近代化这个时代有点短。实际上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现在我们仍然处于近代化的时代，应该是这么说。当然阶段性不一样，总体上还是比如刚才我讲的启蒙在正在继续，西方东西的中国化或中国东西的西方化这样的一种双向运动正在继续。你比如说文艺理论，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到现在还有什么国家课题进行研究。又有人提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化，不好意思说西方化，就说现代化，实际指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的西方化，也就是说用西方术语，用西方式的体系，西方术语，西方的范畴来使中国古代重新言说，把中国古代的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变成现在西方人，也就是现在全世界人都习惯的那种表达方式，这叫中国古代文论的所谓现代化。总之这个进程正在结束。什么时候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了自主意识，改变了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有了文化创造力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我感觉现在文学创作自身，文学艺术创作本身已经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当中，从中国本身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根基。但是理论创新并不那么容易，在学术理论思想层面上远远还不够，这个进程远远不够。可怕的就是现在我们有好多人仍然以引进西方、宣扬西方式的东西为主要任务，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方面自主思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编文学史不能摆脱时代的限制，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没办法，我们还得从这儿开始，要有新的时代开始，就是50年代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世界性时代。世界性时代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时代 已经开始了。世界性时代，研究这个时代的书很多，你现在你要在电脑上打全球化这三个词，找有关全球化的论文和著作的话简直太多了。全球化就是我说的世界性，在文学上我们讲世界性的文学，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我们讲全球化的东西。研究这个问题的东西很多，有人对全球化反对，有人对全球化拥护，有人对全球化的界定是这样的，有人界定是那样的，有的做出预测，有的做出分析。总之，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具有了这个全球化的特点，就是任何一个民族闭关自守都成为不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坚持闭关自守的国家，就是我们的近邻北朝鲜，其实也很难呐、压力有多大。那金正日先生今年才60来岁，66、67岁，老的跟86、67岁似的。为什么？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就处于两难。一旦接受了世界的游戏规则，他的金氏家族将顷刻土崩瓦解，土崩瓦解就很可能遇到前共产党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光荣下台是不可能的，说你退休了，你的儿子什么都挺好，安全了，不可能的，是要都受到审判。像欧洲的东欧的共产党在90年代全是共产党国家，十几国家90年代崩溃了以后，所有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一个得好死的，好多当场就被杀死。像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是当天就被杀死，当天发生政变，当场被处死，然后再补这个死刑的手续。其他的那些国家，像老牌的政治家东欧东德的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抓起来，80多岁了，死在监狱，没有一个人得好死。所以金正日很明白，如果接受了国际游戏规则，他以他的儿子将会怎样？所以他拼命的必须保存现有体制，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没办法，他只有这样。当然他的国家就苦了，他的老百姓就苦了。现在有文明开动国家宣传机器，让他的26岁的儿子金正云接他的班。本来金正日的班就他父亲那儿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最先进的、最人民的，结果却变成了纯粹封建的世袭王朝。那个古巴不也一样吗？古巴卡斯特罗老这个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把这个皇位让给他的弟弟。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妹妹在国外长期从事反对他哥哥的政治运动，因为看不惯他哥哥这么干。世界性时代就是这样，你甭管闭关自守也罢，怎么闭不了。无论如何，你这个大门非得被敲开不可，所以还不如自动的，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自动融入，比较主动，否则的话就被动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呈现出的状况很复杂，所以我们在这儿有2章，就讲述这个时代的文学。